很好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题目，叫扎根圣言，多结果子啊。基本上这是我在联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长一点的话是扎根圣言，活出福音，多结果子。到后来我把它弄短一点，那么的新年啊，我总是希望在主里头啊，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大目标。那么我自己也在里头要好好学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随我们的主啊。今年这个题目呢，叫扎根圣言，多结果子啊。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啊。我们打开到圣经。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可能很熟悉，但是我希望在这个时代里头要传讲一些教会或者是包括我们教会疏忽的一些神学的理念，因为如果不是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也不可能多结果子。所以我要希望今天能够弟兄姐妹更加知道我们所信福音的可贵。我们要读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那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这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一段可以说圣经里头很基本的经文，你们信主比较久的，对神的话语很丰富的人都知道，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信心的不断的长进，属灵生命不断的长进，因此我们会有果效。我们的果效就是我们开始可以更加有能力活出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果子，不止这样，我们因此也能够被主更多的使用，影响别人信主，影响别人更加的成为主的门徒，因此神的名就得荣耀。这个其实也是神救恩的计划里头，神的救恩就是拣选你，白白的把恩典给你，让你把信心甚至赐给你， 然后让你有一个新的属灵生命，然后他要帮助你信心长进，属灵的生命长进，因此你能够结出美好的生命果子，自己活得能够从神得力有福气，也能够帮助别人，造就别人，得到从神来的福气。因此今天在一年新的开始，我也把这个定着我们今年的实际的追求的方向。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有三个目标，还有每一个团契，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操练。但是我们要先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是谁写的，彼得啊，彼得。既然有彼得后书，代表有彼得前书。我们首先看看这位彼得他怎么样讲自己。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因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弟兄姐妹们，你看彼得对自己的介绍，我们稍微就可以学习。彼得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我要问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彼得以前很少介绍自己以前的名字，都叫彼得，为什么他这时候把自己的名字叫西门彼得？西门是他信主之前的，对不对？彼得是他信主之后主耶稣给他的名字。彼得代表是一个坚固的人，像一个石头被神使用。西门代表他信主之前天生的名字，是一个软弱靠血气常常跌倒的人。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彼得这时候特别介绍自己啊，讲说做基督的仆人使徒西门彼得？因为他已经潜在在告诉你和我，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同样有这个可能。我们也要知道神的恩典是这么的大，他可以让你从西门变彼得，他可以让你从罪人成为神使用的人，他可以让你成为软弱的人刚强的人。弟兄姐妹们，新年开始，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彼得亲身的经历，圣灵的启示，彼得的个性。这时候我们也发觉他实在是值得我们羡慕的。他说基督仆人又是使徒。弟兄姐妹们，当他讲到基督仆人的时候，他在讲到自己的谦卑。我只是一个主的奴隶，我只是一个主白白的拯救我，我现在什么都不配，就是主的奴隶。很谦卑，他对人很谦卑，他没有说我自己好像比你们高一等。你看他写这些给这些教会的信徒，他说你和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他没有说嘿小子们我比你们高一等，没有，他说你们和我一样都同样得到那宝贵信心。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有信心高兴起来，你和我和彼得保罗的十二使徒都同样从神蒙恩得到宝贵的信心的潜能，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往前走。保罗彼得很谦卑，但他不是谦卑到一个地步忘记自己神来的职分，神来的恩高。他说他又是什么使什么使徒。他知道神召他成为基督徒，给他特别一个职分，就是到处建立教会的根基，建立教会就是把最基本的信仰告诉每一个地方的人的信主，然后建立教会。他就要离开了，其他以后让你们这边长老执事继续的带领，在那里更仔细的去传。彼得看重那长子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发觉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呢，谦卑，但是却谦卑的没有看重自己的职分。我们不像彼得是使徒，但我们每一个蒙召以后都是贵重的器皿。神给你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有特别的负担在你心中，他要召你一生一辈子的，在那方面很有自信的，靠着神的能力被神使用。 他看重自己，他不像旧约的那个以扫啊，旧约的以扫本来是什么呀？雅各的啊，是不是雅各？以撒的什么长子，对不对？长子代表说，在古代的时候，长子代表说将来要做他家族的领袖。你看，他要做家族的领袖，应该带领，因为古代的那个家庭是很大的，他要带领他的族人，不断的把那个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启示的救恩的那个计划给他的下一代知道，然后呢，整个他的家族来荣耀神，他有这种神给他的这种职责，结果他轻看什么？长子的名分。圣经说他饿了，就看着物质，他就说雅各长子卖给你，我不 care， 我不 care， 我只要肚子喂饱就好，看不到自己神召他的这个属灵的职分。彼得又是谦卑，但又知道看重自己长子的名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属灵的观点来讲，我们每一个都是长子，弟兄姐妹知道吗？这个世界的人都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光，活在黑暗里头。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我们这批人，那是要借着我们把这个神的光、神的恩典、神的好处让世人知道，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轻看自己。这个彼得，当我想到扎根圣人多结果，我就从彼得这个人，我就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学习的。那这本书写在可贵的地方是写在彼得的，可以说是临终遗言，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一年他就被罗马的皇帝就定在那个罗马了，他就殉道了。所以大概是在罗马开始逼迫基督徒之后彼得写的。那么大概主后66到 67， 因为他大概68年殉道。他写的是给谁呢？你们如果记得去年我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前书那里他说他写给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一带的好几个省份，12个省份，包括本都、加帕多加、加拉太、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北边很多省份的基督徒。为什么他写？因为那些基督徒在彼得的时代里头，他们开始被逼迫了。那时候因为呢，这个犹太教也逼迫基督徒，不止这样，罗马皇帝这个尼罗也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这些基督徒分散在各处，他们在世界上可能被用异样的眼光，被这些不同信仰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他们可能在世界上找工作也有困难，他们可能甚至于他们不愿意拜罗马皇帝做神，他们也被逼迫，各种逼迫就来了，所以他们生活就有压力。那时候的背景不止生活有压力，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开始异端学说起来了，这是很了解的。当人在困难压力中找不到出路以后呢，就开始兴起各种不同的讲法。有些异端在基督教以来，异端还说可能我们的信仰这边不太对吧，就像今天很多人一样，哎呀我信耶稣没有效，所以我到那个佛教去听听，我到回教去听听，各种不同异端学说，要不然就是没有什么绝对信仰，像今天一样什么都是真理。人在困难压力下的时候，最容易被一些远离圣经的教导引诱离开，开始这个也信，这个也信，这个也走一点，那个也走一点。彼得写在这种环境之下，生活有压力艰难，最容易接受异端学说的时候，彼得来写信勉励这些教会的基督徒，要不断的属灵生命，信心长进，好叫神召我们的恩不白费，结出果子， 让你的生命真是跟世人不一样，从主里头蒙恩常常有力量，从主里头常常喜乐，从主里头常常可以胜过试探，常常可以发光，跟世人不一样，能够荣耀神。这是彼得写这本书的目的。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在神的恩典的主要的目标，鼓励我们在神的知识，就是认识神，恩典就是认识神的福音上不断的长进，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神的话知识上不断的长进。这是写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你们回去可以看三章十七十八节，把彼得写这个信写出来，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何等的重要，也是我们跟随主最基本的。所以巴不得今年我们的教会能够扎根圣言，在主耶稣的恩典福音知识上长进，多结果子。好，从这段经文彼得怎么样来告诉那些基督徒怎么样能够长进呢？怎么样能够扎根圣言多结果子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属灵长进的资源。弟兄姐妹们，神拯救你和我，不是你信主之后就让你一个人去长进，不是，这是福音跟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这我以前讲过，这个世界的宗教劝你为善也没有错，这个世界宗教为善，给你宗教给你一些规劝，叫你怎么样活也没有错，我们基督教一样，但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神已经先把资源给你了，神已经把能力给你了。这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所信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是神，并且他已经活在我们里头，借着圣灵他已经准备把那个资源能力都给你了。所以让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属灵生命长进是有资源的，是有神来的能力准备你去支取，准备你去宣告，用信心拿住，你才能够长进。我们有什么资源呢？第一节彼得已经稍微透露一下，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神救主，没有汉呢，中文圣经这个汉其实呢不需要的，耶稣就是神，他说我们的神就是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亲爱弟兄姐妹们，你必须相信，你信主原来都是神自己先的在你身上的工作。我们是因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宝贵的信心。弟兄姐妹相信，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也不是因为我们多努力，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不是，都是因为神耶稣基督白白的把这个义加给你，神耶稣基督白白的就接纳你，不管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人，他白白的接纳你，他把那个义完全的接纳你，把那个地位完全加给你，并且把宝贵的信心加给你。是不是彼得这样讲？他称呼这群基督徒说，因为你们是神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有多有能力，我们多的多长，不是，因为神先爱你，已经把那个义的地位，他已经完全的接纳你，完全的爱你，把那个已经先给你了，并且他把一个宝贵的信心已经摆在里头，你里头了，你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能力。有一次我劝一个在别的教会服事，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很不能够饶恕他的妻子他气得常常来找我说，你真的不能饶恕，他说常常在别人面前重伤我，不给我面子。我说你要什么面子？他不给我面子，我做男人我受不了。我说请问你的义的地位是哪里来？是你妻子给的还是神给的？ 没话可讲。你一定要你的妻子给你义，那你一定很失望，对不对？但如果你知道神已经白白把义给你了，你要担心你妻子对怎么看，还是不能饶恕，跟他解释还不能饶恕。我有时候说你一定没有饶恕，我看你气的样子，整天就想离婚。他说是啊，我饶恕不来，因为他不相信神已经把贵信心给他了，他必须宣告神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可以饶恕。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根基是神自己已经把那个义给你，并且已经把宝贵信心给你。我们常常要靠自己力量不行，你要宣告神有能力。第二个，我们资源从哪里来？神已经把那个生命成长敬虔，就是讨神喜悦，活出合神心意的能力也给你。请你们看看一章四节三节，神的神能，哇，神的大能已经将一切什么关乎，就是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个，你相信吗？你信？你真的支取神的力量吗？神的能力大能已经将一切关乎就是有关生命，这里讲的生命当然是包括属灵生命，就是我们可以活着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活在主面前，对付罪恶，对付试探，活出神的形象，关乎生命敬虔，前进就是讨神喜悦，这两个其实是一起的，关乎讨神喜悦的生命。神说这个能力已经先给你了我了。我们实在应该感谢神，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所信的福音是这么的美好。世上每一个宗教在教你劝人为善，他也给你很多道理，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知道很多道理但活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福音原来是神的大能，神已经把关乎敬虔的生命已经赐给你，我们让我们来感谢他。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这个能力是怎么样来的，请看下面继续讲，神的神灵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你们，皆怎么样？因我们怎么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原来一个人能够从神得能力，在讨神喜悦，在合作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那个能力，是借着我们认识那招我们的主。这里这个认识呢，这个字呢，在神学里是很有意义。这个认识不只是知识而已哈，这个认识是有一种认同经验上的知识，换句话说不只是脑筋，乃是你慢慢可以体验出神的话在你的生命里头真的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活出属神的心意，并且有能力对付罪恶，生命改变，对付试探。我们越认识神，越经历神，越经验神的话语的真实，这包括知识，包括体验，然后你越来就会越认同他。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生命的敬虔的能力就可以活出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地方吗？彼得在告诉我们，必须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下面的经文他还会继续讲，那是一个途径，但我已经先把这个告诉大家了。我们必须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不断的长进。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样不断的长进，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属灵长进，信心长进，神已经把那能力资源赐给我们，我们就是要信，然后不断的认识他。第二个，第三个啊，对不起，神把义，第一个神把义跟那个宝贵信心赐给我们，所以你有资源长进。神把那关乎生命跟敬虔的能力赐给你们，所以你有能力长进，并且他说借着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这里每一个真诚的基督徒，我想每一个人都在经验上重生过了， 你都多少在经历上你已经认识主耶稣的圣灵的光照，自己是罪人，并且悔改认罪，并且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你多少已经有了，只是我们要不断长进。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相信神已经把那关乎金钱生命能力赐给你。第二个第三个，神又怎么样给我们资源呢？他把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的性情跟神有份啊！请看第四节，他这里说因此继续的哈，他已将，你看神又将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比如说耶稣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啊，他的这个无罪圣洁，他的这个慈爱，就是他的啊，他的美德，他的荣耀，他吸引你和我。他一开始吸引你以后呢，借着这个吸引呢，他就把很多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你和我，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充满着神的话，很多都是神的应许，神福音的应许。你和我要不断的认识，借着这些应许，借着这些认识神的福音、神的话、知识上的长进呢，他会给你能力脱离什么？这里两负面跟正面，一个就是脱离世上的败坏，那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罪人的生命，可能原来的坏脾气，可能原来的不能忍耐，可能原来的这种骄傲，可能原来的不能彼此顺服，可能原来的自我中心也好，可能原来的不能够节制各方面的。神借着他的宝贵应许，这个是有能力的，他可以让你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正面上就是说你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你可以结出神的一些圣灵的果子，好比说你可以结出仁爱喜乐的果子，你可以结出和平的果子，你可以结出信实恩慈良善温柔节制的果子。这些神都已经把那个资源都赐给你了。这里我已经讲了，你必须认识神的话语跟他的应许，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要长进。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记得我们有这样的资源，我们所领受的是福音，我们不是只是好像信了耶稣之后就好像自己在那边在这个世界上而活一样，原来神借着圣灵在那边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洁净，在那里不断的更新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借着我们不断的认识他，我们经历他，认同他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能力就不断把关乎金钱生命的事，不管把让你能够对付罪恶事态老我的能力，让你活出新的生命力，他都已经准备要给你。这就是基督教不懂的地方。好，这是第一点，属灵长进的资源。但第二个呢，就要讲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了哈。我们看看第二个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殷勤，人有责任的啊，人有责任。这啊，爱迪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所谓成功，就是一份怎么样天才加上99分的努力啊。一个人的成功，大部分是靠怎么样自己还是要努力的。但是努力可以很不错，如果呢再加上一份天才，这个人就是怎么样非凡了。这个人就是非凡。感谢神，我们有天才。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天才，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常常我们不够努力，不够殷勤。基督徒的长进呢，虽然神已经把我们生命信心长进的资源给你和我，问题是我们不选择它，我们不努力它。就像开车一样，弟兄姐妹，你开车的时候，你那个能力是从哪里来？是从你脚的能力吗？不是，是从什么呀？引擎的能力来的。但你必须怎么样？你要用手去这个去使用那个方向盘啊，要脚要踩汽油，然后车子就往前动了。 基督徒的信心长进，属灵生命长进一样，借着信心，借着连在主，相信主耶稣基督把资源给你，这要不断的，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那第二个，你自己要选择，要选择努力成长，训练自己。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非凡、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来看到彼得这里啊，他怎么勉励我们？第五节了，他就开始正因这缘故。这个缘故是讲什么？就是讲到你已经有资源了。因为上面我讲的，神召你，把白白的义加给你们，把宝贵的信息已经给你们，并且借着他所启示的知识、神典记载在圣经上的应许，你只要不断的熟悉那个关乎圣这个生命进前的能力已经给你们，让你能够脱离败坏，让你能够跟神的信心有份，都已经准备给你，就是靠着你。因为这个缘故，你要分外的殷勤。殷勤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你要很快的，要热心的啊去追求，很急速的啊。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英国美国的牧师叫做 Eugene Peterson， 翻译一个版本的英文圣经叫 Message 信息，他是这样讲： Don't lose a minute in building on what you have been given， 不要浪费一点甚至一分钟在神已经给你的事情上去努力。 Don't even lose a minute building on what God has given to you。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让我们来操练认识神上长进，有时候是主日学、主日敬拜、小组一起查经、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兴旺神的家，这都是神借着教会给我们的途径去操练、去殷勤，好叫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记得我讲的这个认识是经历上的认识，你必须有操练，必须借着行道操练，你慢慢的你才能够更加的经历上认识，并且你能够认同跟体验，这样我们就能够领受上从上面来的能力。彼得这里呢鼓励我们加上一些德行你看看他说，正因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怎么样加上，有了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他下面怎么讲了七个基督徒的美德，我们要去操练，要去不断的去行，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在认识神上长进，我们才能够真正越体验主的真理的话福音，我们才能够越认同他那个属天的能力，就要加在我们上面了。加上这个字呢，我有特别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加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实际是叫补给供应的意思。我在当兵的时候，在台湾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呢很看不起那个联勤部队，大家知道联勤吗？美国叫英文怎么讲，叫 logistic 就是后面补给部队我以为打仗的在前面最重要。后来呢，我越来越想，哇！后面我看很多电影，那个打仗的故事，我才发觉很多的失败的战争的失败，都是后面的怎么样，补给不够 ，logistic， 后面的供应部队不够。所以弟兄姐妹，那个 logistic 后面的不断的加上很重要的。你出去打仗，你要跟撒旦打仗，你要跟我们原来那个罪恶的势力打仗，你必须不断的加上，不断的补给，后面要补给。彼得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你信心要长进，是的，你已经有宝贵的信心了，你也有关乎生命进前的能力，但是你要不断长进呢，你要不断认识神，经历上的认识神，就你要不断加上这些东西，除了信心以外，你要不断加上这些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七个第一个他说要加上什么，德行德行就是基督徒的一些美好的品性跟行为就是行道的意思。神的话语都是美好的，都是要带领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我们要不断的去操练。好比说那种谦卑，像彼得这种，你看谦卑责任感信实的个性， 他的彼得啊，在这个彼得前书里头，他本来是一个很急躁的人，他信主之后，你看他开始学习忍耐了啊。你如果记得这个上次我讲彼得前书，彼得是一个很能忍耐的人，很温和的人，这些都是一些德行。雅各书一章二十二、二十四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他说：“如果只是听到，那像他骗自己一样。”的确，我觉得如果只是听到不行道，骗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听了以后，你不去学习行了，慢慢你的心就刚硬了。你像在地面以后，你再听，你觉得这个不稀奇，你也不会被改变。所以单单听到不行道不操练呢，那不是真正在经验上认识神，那只是脑筋，不是经验。你也不会认同，你也不会领受神要给你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行道啊，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第二个，彼得说我们要补上什么呢？除了本来的信心你要行道以外，要补上知识。你看第六节说啊，第五节，他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什么？知识。这里的知识就比较属于脑筋上的了啊。所以可见基督徒好好的读圣经，理解它，有很多圣经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你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啊，跟那个第五节、第三节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第三节为什么叫认识？就是认可的知识，是经验上的知识。这里就是纯粹脑筋的知识。基督徒认识教义，认识圣经的话，甚至到一个地步可以跟人讲得很清楚，可以教导，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借着这些知识，再加上你的信心，你的跟神的同在，神会慢慢让你体验，借着祷告行道，你慢慢会体验神的话，就成为认识了。其实认识这个字跟知识这个字只差一点，你们知道吧？它加一个 epi 在前面，叫完全的知识。完全就是你经验到了，你也认可了。那这里彼得说，你听了道之后，我们或学了圣经之后，我们要学习行，靠着主的力量行。记得神有资源给你，借着信心，然后你要不断的增长你的知识，对神的认识的知识上要长进。帮着我们的教会，大家都很努力的学圣经。我们的小组在学习查考圣经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缺席啊，尽可能的每一个月有两次一起查考圣经。我们很多团体是每个主日啊，每个礼拜五他们都在一起查考圣经，这是好的无比。他们不断的追求对神话语的内容知识上的长进。第三个什么美德我们要增加呢？就是节制了。第六节说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哦，弟兄姐妹，我要补充一下，这里不是叫你好像有顺序的哈，不是说你有信心就要行道，有了行道要读圣经，不是。这里彼得只是把它整个放在一起，不是有顺序，每一个随着情况你都要同时要加上的。不是说好像我的行道我才要学圣经，不，有些时候你要学圣经你才行道，有些时候你要知道一些东西你要去行，然后你要不断追求认识圣经，所以这是同时的。好，这里他说有了知识之后要加上节制。节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自我控制的意思，自我管理啊，自我管理我的情欲的，我的欲望跟热爱啊，欲望跟热爱从神的角度本来没有错，我要买不好的车没有什么错嘛，对不对？我要住一个更好的区域的房子没有什么错，我要好好的教育我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这里是管理你的情欲。什么叫管理情欲？就是说你让你的欲望你的爱好到一个地步超过神所允许所定的标准，到一个地步你忘记神，或者是忘记跟神发生关系，你就是完全屈服于你的欲望跟热好，那你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节制的训练很难的哈，我自己都还不断学习啊，真的是有很多人我发觉一大早可以 很早就起来，早起早睡啊。我不是说一定要早，但能够让自己这样规律也不容易啊。这个我上最近才知道，我们的孔波波，哇，他身体健康啊，89岁。我这一礼拜我带他们查经，我才知道他声音洪亮，以前都不讲话。后来我说你怎么89岁还有这么洪亮的声音呢、啊？还可以讨论起来，脑筋很清楚。你不要小看他，他89岁。原来他说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是9点睡觉，是吧？数十年如一日啊，操练自我节制，这不容易的。我们现在的人很不容易自我节制，有很多人呢，看这个网上可以买东西很方便，越买越厉害，整个网上在那边 shopping， 我连我都有点受影响。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要常依靠神的能力。真的，最近呢，过圣诞节我稍微看一下电影，我说这很方便嘛，我可以 download 一个我在 CNN 上的 news， 说今年 best 10 movie， 我说这个 movie 是 good， 我也来看看。上网一查就 download 看，后来看上瘾了，要更上看。后来赶快不要看，不要看，还好我还有点节制能力。后来这个，我一看这个 Amazon 还有一个是什么 Instant Video。Amazon Prime， 你们知道 Amazon Prime 吗？ Amazon Prime 就是你一年加入之后呢，以后它 delivery 2天就到，然后你一年可以无限制的看电影，无限制的看书。哇，我看得很好啊，几乎想买过来，不行，79块也要省一下。自我节制不是不好，但是我知道如果说我花太多时间读书啊，尤其读不是重要的书啊，连读书都要选择性啊，不要乱读。更何况你看网上很多东西，你不要开车就可以买，你会慢慢就会使用，然后你就会 trap into it， 这是不能自我节制。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我们的情绪啊，现在心理学一个名词叫什么呀 ？EQ， 对不对 ？EQ， 什么叫 EQ 呢？就是一个人管理自己的情感的波动，控制他的情绪，并且能够衡量，可以察觉，可以衡量这个是到底合啊对不对？如果从我们基督这是不合神心意啊？圣经所讲还可以控制，所以有很强 EQ 的人，就是代表他很能够自我控制他的情欲的人。我们要操练。有很多人暴饮暴食，尤其圣诞节，你们有没有暴饮暴食啊？没有啊，很不容易啊。有时候请客，你吃的肚子胀了，不吃还是继续偷吃一下，后来肚子就痛。昨天我在别的教会牧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那时候那个小什么小肥羊的那个牛肉刚出来，哇，他们一定要去吃，开到什么半岛那边。一开始第一家好像是在 Millbury， 我说你住 Pleasant， 你开车开那么远跑到Millbury 去吃小肥羊，我说我不去。暴饮暴食，情绪愤怒，更不要讲说我们的一些容易啊，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啦，今生的骄傲，这些我们都要学习控制。但是要记得，弟兄姐妹们，你想要把自己交给神，用信心相信神已经把什么样关乎怎么样生命敬虔的能力赐给你和我，你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你只要选择，你说不，我不要，这是撒旦来的，这是我老我，这是罪的瑕疵，不，交给神，神可以给我的能力，你就可以慢慢操练，你就越来越会节制自己。好，有节制，彼得来讲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啊，那就是忍耐了啊。我从前讲过很多，所以今天我不太指忍耐的英文名叫 persevere， 这个字不是 patient 啊，不是说好像说你开车在去上班，突然马路上的这个 traffic jam， 你很有耐心坐在那边等，并且心中很高兴，刚好我可以有借口可以晚一点去上班。我知道办公室老板说你怎么迟到？traffic jam， 那你很有耐心，不是？这里讲的忍耐，不是说你好像碰到阻碍，你就在那边很高兴而不生气，不是而已。这里讲是持守 ，endure， 你可以耐苦啊，你可以持守到底，恒久不变的。保罗给我们一个忍耐 ，endure 最好的例子。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在他离开世界前，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怎么样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怎么样守住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有这种品格的操练，在主里头不断的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到底，让我们服侍一辈子到底。我最难过的就是看了很多基督徒，其实他年纪越大时间越多啊，怎么服侍越来越少呢？怎么使命感越来越少呢？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头很热心服侍，怎么后来到50岁55岁就怎么搞得在教会参与越来越少？可能他说教会我都做过，那怎么不去宣教？那怎么不去宣教？怎么不起来教导？怎么不起来去关心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所信的道必须守住。夫妻之间一样，一开始结婚的亲亲密密，怎么越来越冷淡呢？当我年纪越大，孩子越离开，我才知道我以前很亏欠师母。年轻的时候呢，爱她不够，所以现在更加努力，要爱到底，真的要爱到底。他们你喜欢，你 go do it, go do it。以前都是我在管理的，你 do whatever you want。弟兄们，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好了。如果你的太太要做什么 ，go do it whatever you like to do。Go shopping, it's okay。真的嘛，爱到底嘛，对不对？圣经教导我们爱到底嘛， right？ 对儿女也一样，儿女你不要说长大的人飞了不管他，不，你虽然不能够控制他，你能够不断的用你的属灵生命，你的鼓励，你的那个牺牲的爱心，不断在背后让他知道他这个世界上是有很爱他的父母，但那还不够，你要用基督的爱让他看到这位神是真的，他即使你离开世界，他没有你的爱，他知道神很爱他，他能够生命长进，让我们走到底。教会的侍奉更不要讲了，我们的教会必须坚守主道，必须不断的被神使用，让福音兴旺，让我们同心合一走到底。 OK， 这是忍耐。当你忍耐不来，当你持守不来的时候，记得我怎么讲，神已经将关乎怎么样生命跟金钱的事赐给你，你选择交给他，自己尽力，但也靠住，靠他的恩典，他会慢慢会让你体验到神的话是真实的，是，这就是真正认识神。你会知道他话语是有能力的，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第几个我都忘了，下面一个，进前啊，前进，这个就不必解释太多，就是一个人呢，在他的每日生活，他的所行所言上，尽可能的希望合神的心意，讨神喜悦啊，喜欢讨神喜悦。这要敬虔呢，要包括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安静读经自省，然后有一个心智，主这样教导，好，我交给主，神帮助我，靠信心宣告，神可以给我能力，我要敬虔。以诺就是这样子，圣经的旧约的以诺，创世纪第五章说，以诺和神同行，到一个地步，神最后把他取去。这意思就是说，以诺他的一生里头，每日他都会在神面前啊，跟神同心，神怎么说我就想一想，我有没有这样做，我愿不愿意这样做，然后我交给神，神啊你帮助我，然后这样做，认罪悔改信心。当他这样的，他一生走的真是有神的祝福。圣经说他死了都好像神把他接去，换句话说跟神很亲近啊，对他来讲死亡没有什么，就钱就接走，就是这样子。好，第八个就是爱弟兄的心，那是在第七节，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你们读启示录那个 Philadelphia， 那个菲拉铁菲教会啊，那个字代表就是一个家庭里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有温暖，有家庭的温暖，你爱我，我也彼此帮助，我们一起来。我发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呢，在自己小组里头很会温暖啊，可是发觉对别的小组的不太认识。我们的执事，我发觉他们好像认识的很少，不宜当领袖。我们应该 彼此关怀，我们应该超过我们自己的团契小组，应该更关心更多人，我们应该常常有弟兄的爱在我们中间，这样你才能够被神使用。这第九第七还是第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怎么样爱众人的心。这里这个原中文圣经里面仔细看，没有众人这个字，就是加上爱。弟兄姐妹，你会说这个爱跟上面一个爱弟兄的心有什么不同？这个爱是更高一点层次的爱了，是神希望我们 develop 的成长的，那是一种叫 agape。像刚刚是 Philadelphia， 是弟兄姐妹彼此火热相爱关心，彼此同心关怀。这里是 agape 哦，是像神那样的爱，就是牺牲自己，自我牺牲自我，就是这个人不好，我还是爱他；这个人得罪我，饶恕他；这个人呢，虽然呢对我平常没有很关心，我还是关心他。所以他这边加中文说爱众人啊，其实不需要众人，这个就是加上 agape 最高层次的爱。当然中文圣经讲爱众人也没有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爱应该不要只是在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要关心一些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活在没有真理里头，没有真光，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耶稣基督来看到世人的抵挡他的，世人都亏欠他的荣耀，都欠他债啊！耶稣没有说我来了我就审判，不是，他来了说我爱你们，甚至为你们牺牲，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断这边要加，可以的，可以学得来的，因为神已经将关乎生命进前的能力加给我们。你不能只靠自己，你要说神，我选择这个，你给我力量，我相信你可以给我，我要饶恕，我可以饶恕，我可以我可以宽容，没有问题，神可以给我。从你的家庭开始，从教会开始，从对外面的人开始，这七样的美德，彼得说如果我们这样不断的补给，不断这样加上，你在认识神上就会长进。我讲的那个认识就是对神的知识，包括体验，包括你可以认同了，真的这是最好活出来啊。所以第下面一段啊，就讲到当我们将殷勤，当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资源，这样的殷勤的时候呢，你属灵长进就会有福分了。请看第八节到十一节，彼得讲了四个福分啊，你们仔细看，很快的。第一个福分，你会结果子啊。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这个认识就是体验、经验、认同、知识，统统一起包括在内。在这样的上呢，认识主耶稣基督上，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意思就是说，你的相信主耶稣，你当基督徒，你就真知道你的生命是很有力量，你可以克服很多试探，你可以战胜许多老我，你可以活出神的美好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你可以施比受更有福，你可以服侍别人，被神使用，神借着你大大发光，这是结果子。你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所以这是结果子。每一个真的基督徒，神都在我们生命这样工作的。如果你没有结果子，可能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信主之后生命一直二十年不改变，可能要重新反省一下，我说一开始那个认识是真正的经验到重生。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没有我就不能结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就被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弟兄姐妹，你看多严重！如果你生命一直没有长进，信心没有长进，没有结出果子，很可能你的老我一直没有改变，很可能你是要丢在火里烧的。让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一下。第二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真正的什么呀？门徒了。你看。 真正的门徒，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个特征，他会结果子。愿我们真的是像彼得一样，认识主耶稣给我们资源，用信心相信，宣告，把自己交给他，然后愿意选择靠自己不行，靠主，交给神，让他来成全。这第一个我们结果子的啊的福气。第二个是讲负面的，他怎么讲？第九节，是第九节吗？对，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睛只看见近处的，忘了那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呢，你会有什么现象？你会像瞎眼一样看不远。换句话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看的还是今生短暂的，你从来没有看远处的永生，你等于一直没有盼望的基督徒，你也不会有信心，像瞎眼一样。然后呢，他说忘记罪已经得救，换句话说，因为他没有经历到这个神的果子，生命常常被罪引诱，常常没有力量，所以他忘记他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他忘记罪已经赦免，换句话说，他常常还是被罪骚扰，活在罪中，到一个地步他可能连自己蒙恩得救都不知道，因为他常常犯罪跌倒嘛。所以照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结果子，我们会有属灵的眼光，看得很远，会是一个有盼望有信心的人，不是近视的人，然后我们会常常得胜，我们会很知道。所以马上第三点，彼得讲了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对自己的得救是很确信的，请看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什么叫使所蒙的恩召跟拣选坚定不移呢？拣选代表神的救赎计划，在创世以前已经看到你，已经准备要帮助你，这是拣选。恩召是代表你得救的那一天，神的圣灵在你心中说有效的感动你，让你光照你，让你知道我们的整个人是罪人，不合，需要悔改接受主，那是恩召。所以这两个都是讲到神的工作，神作为一个基督徒，神主动恩召你，拣选你，这是我们必须不断的结果子，我们才会真正很确信，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对自己真正得救不确信，不确信的人会怎么样呢？碰到苦难会跌倒，碰到罪恶没有能力胜过，没有盼望，没有能力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最需要的就是对自己真的是属于神，并且神的那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很多的经验，我们很确信，这样的话你在什么光景之下你都能够胜过。你看保罗怎么讲，保罗坐在监狱里头写提摩太后书，我因为为此为福音承受苦难，我也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样，是谁，你看到没有，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他能够保守保全我所交托给他的。你看他有多确信，他知道我所信的是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大神，并且可以保守我，绝对会保守我，我今天跟随他所付的力量，他都会保守。你有这样的确信的时候，苏拿米不能打倒你，火山爆发不能打倒你，最后一个，真真正正的进入神的国，那就最后一节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进入神的国，但是不是每一个进去以后都是丰丰富富的。圣经给我们很多关于将来主奖赏的经文跟应许，我们可以进天国得永生，但是我们是赤裸的进天国得永生，我们在天国里头不能蒙神更大的使用， 我们见主的时候也没有在众人面前得到很大的称赞跟主的喜悦，我们可能在永恒里头也没有像别人跟主更亲近的人有更大的喜乐。圣经用很多关于奖赏冠冕来形容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我们因他的名，因为爱他跟爱圣徒所显的爱心跟信心，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为奖赏来服侍神，因为是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是因为感恩。但不要灰心，因为主是公义的，他不会因为我们为圣徒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不会。马太福音25章讲得很清楚，那个才干的比喻，我给你5000两，给你10000两，给你1000两，那个忠心的，他说你，我要把更多的赐你来管理，你高高兴兴的跟我在一起。对了，不忠心的，主耶稣说你是一个羞耻的人。让我们在建筑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愿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彼得这段经文作为我们的一年的励志，也是一种常常提醒啊，让我们记得属灵长进，我们有没有资源？有，从神来。我们属灵长进自己要不要殷勤？要。属灵长进是不是会带来福分？是。愿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下面呢因为这样的操练呢，所以呢请大家现在就打开我们的次序单里头，我给大家3个行动的目标哈。其实每一个事工应该自己定一些目标，但对整体教会呢，我给大家今年有3个我们可以操练的哈。大家拿起教会的 calendar， 还有一个 attach 的黄色的这个读经的记录。我们的主题扎根圣言，多结果子。我们的目标呢，在个人呢，弟兄姐妹上，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呢，我很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操练呢，你开始学习写属灵日记，好不好？学。你如果有 iPhone 呢，有什么 Samsung Galaxy 啊，有 iPad 啊，你来问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App 啊，可以写你的祷告日记。你把每一天你祷告的事项跟神亲近的。然后他不止这样，他可以提醒你。像我是 set up 在 10 o'clock 就 wake me up、哦、不是我那时候才起床啊，因为这传道人不能节制，我一到办公室开始就担心讲道，在外面准备讲道。弟兄姐妹，准备讲道跟灵修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工作，一个是自己跟神面前的灵修。所以10点终于提醒我把讲道放下，好好的在神面前亲近他读一段经文，然后祷告，把我的心中所愿望跟我的感动的负担我就写出来。所以你每天写祷告日记，我知道你们一定做不到，所以呢给你们一个表格，一个礼拜写2次打勾就好不好，一定做不到的，这不用讲，你做得到我当然伟大。你每个礼拜你有2次你打勾，读经跟祷告灵修。然后呢今年有一个特别的，你要把神向你特别提醒的一句话或一段话的经文你记载下来，那么你一记的话你交给我们的秘书，如果你能够达到这样呢，我会准备一个很好的属灵书籍送给你，都是 top notch 的书你读了以后一定对你帮助很大，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操练所以这个是个人上的第二个，我希望我们的小组能够更好的操练今年呢我们现在是查考什么大卫生平，对不对我们大概在2-3个月结束，我选一本书叫往高处行这本书就是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些操练的里头呢，我希望小组里面你查考这些经文，你们能够借着认识神的话知识上长进，然后也行道上长进，彼此提醒，你们小组一定要彼此提醒，每次聚会一定说你做了没有，宋兵你做了没有，我要提醒你小组一起操练然后在那里头有很多操练我们对主的使命跟诫命的操练，从小做起，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成熟更长进那如果你说我已经生命很成熟了，我不要往高处行，那你来跟我讲，你们小组我介绍你们读一本书一起操练，叫活出福音 怎么样让福音的大能改变你的个人的生命、小组的生命、家庭的生命跟你的服事的生命啊，那是很难，因为那是英文的。我本来是想以后我们有场地的时候，礼拜我来带你们一起查考哈。不过你们如果要先看的话，可以跟我要。那是很难的一本书，有很深的这个福音的生命的操练。OK， 最后第三个教会啊，教会你们都知道，神在去年呢大大的让我们同心合一。我们教会呢邻居买一块地啊，那么这礼拜三就会公听会，如果神允许我们建堂，我们就同心合一来建堂啊。我们下面还有很多要做，要设计，要装修，要迁移。啊，一起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当然，迁移是几年的时间，但我希望我们的领导同工会呢，能够很快的就计划啊，不要这个时间到了还来不及。做主的工要殷勤啊，所以不能拖，要好好计划，在规划财务上，在规划班的时间，在设计上都要好好的规划，一同来兴旺福音。这是这三点希望我们。那其他每一个事工，我已经。鼓励执事们应该思想一下，看你们怎么样能够更落实一点。好，我的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